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三11月2号表示，一旦北京当局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台湾绝对是会战到最后，奉陪到底。邱国正是在台湾立法院列席会议时接受传媒采访作出上述表示的，这个也是邱国正連續兩日就兩岸一旦開戰，台灣如何因應問題發表睇法。邱國正星期二前往立法院參加施政總質詢，他在回答國民黨籍立委鄭麗文提問時表示，兩岸一旦開戰，台灣有絕對的勝算，只要敵軍未有登陸，將其插在中央政府所屬部會的頭上，他就未有贏。邱國正說，邱国正星期三再次前往立法院列席会议，而传媒则追问台湾有几多个胜算可以唔俾敌军登陆，唔系敌人冇登陆后面就唔打啦，而系只要中共其次未有插到去各个部会嘅楼上，佢就未有赢。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星期二十一月一号强调，德国加强同日本以及印太地区其他民主国家嘅防务合作。該地區面臨住俄羅斯的侵烏戰爭和中國崛起等安全挑戰。施泰因迈尔在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會談之後，在聯合記者會上表示，德國和其他致力於自由和民主的國家站在一起，發出希望堅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信號。他說，德國和日本一直在加強政治和安全關係，去年德國護衛艦將近20年來首次訪問印太地區，以及三架德國戰機參加了9月份的聯合演習，是兩國日益加強的防務聯繫的例子。德國戰機抵達該區域是德國從8月份開始向印太地區部署海軍的一部分，這個部署的目的是要同包括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在内的该地区的一些国家进行联合演习。德国在2020年通过一项以印太地区为重点的防务指导方针，此后就加强了同日本的军事关系。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在星期二11月1号败选之后，首次公开演讲中未有承认败选，尽管他在星期日输了选举，他称自己的支持者发起的抗议是出于对投票的憤慨和不公平感，不過他並沒有質疑選舉結果，他授權自己的幕僚長洛蓋拉和左翼當選總統盧拉達席爾雅的代表展開交接程序。選舉當局決定選舉結果44個小時之後，右翼民族主義總統博爾索納羅才發表評論，這個延遲令到外界擔憂他會尋求質疑差距微弱的投票結果。在他抱持沉默的同時，支持者封鎖高速公路抗議他的敗選，有些人還呼籲發動軍事政變來阻止前總統盧拉重新掌權。中國遠洋捕魚船隊在南美洲東太平洋海域和美國海岸警備隊巡邏船發生對峙，引發兩個國家互相責備，拜登政府正考慮是否對相關的中國漁船採取制裁措施。美聯社說，對峙事件發生在今年8月份，美國海岸警衛隊全副武裝的詹姆斯號巡邏艦當時在南美洲厄瓜多爾的加拉帕戈斯群島附近執行打擊非法捕魚任務，準備對在當地公海捕魚的中國遠洋船隊進行登船檢查，目的是要保護受到威脅的海洋魚類資源。中國船隊在當地的作業已經進行了10日，現場的3艘中國漁船加速離開，其中一艘轉向90度衝向詹姆斯號巡邏艦，迫使巡邏艦採取規避行動避免被撞。挪威政府星期一10月31日表示，為了因應仍然在持續緊的烏克蘭戰爭，挪威武裝力量的戰備警戒級別從星期二起將會被提高一級，戰備值班的力量將會相應增加，快速動員部隊的地位亦都進一步提高。 挪威国防部长弗森将军表示，挪威仲将会寻求将从美国采购的新的 P8 波塞顿反潜巡逻机机队，仲提前这个机队进入正常备战值班的时间。不过挪威军方提升警戒的规模属于机密，挪威政府都不愿意对此作出任何细节上的透露。克里斯托弗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挪威采取哪些行动并不是因为出现针对挪威的具体威胁，而是当局在对各种不确定性进行综合考虑之后作出提升战备的决定。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升级，我们挪威正在训练乌克兰部队，而乌克兰战争随着俄罗斯动员也都发生变化。他接受访问时是这样讲的，中国财政部星期二11月1号发表一份通知称，中国财政部鼓励行政机构恢复闲置的国有资产，包括通过市场租贷或者是出售这些资产，因为其中一些资产管理不善。该通知发布之际，正值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正在经受因新冠疫情压制的税收收入减少的财政痛苦。另外，房地产行业的长期疲软亦都打击了国有土地的销售收入。根据通知，行政机构运行效率低下的闲置房屋、土地、汽车、办公家具、大型设备和软件可以在恢复运作之年。索马里卫生部长亚当博士星期二说，青年党在摩加迪沙发动的两次爆炸攻击已经导致121个人死亡。亚当在接受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的采访中说，星期六发生的这两宗爆炸仲导致10个人失踪。他说政府指定的国家响应委员会仲记录到333个人受伤。他说今日上午有142个人入院，其中一些在加护病房。亚当博士说政府成立了一个电话中心，让那些失踪的人的家人联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10月30号开始改变广播频率，新的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开始我们时事经纬环节的内容。英国政界对中国在英国境内设立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反应强烈，要求厘清法律依据，调查他们的行为。英国官员说会调查中国是否有在英国境内营运海外警署，强调不能够接受外国在英国土地上营运他们的国安机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官员说会调查中国有没有在英国境内营运海外警署，强调不可以接受外国在英国土地上面营运他们的国安机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今年9月发表一份报告，指中国两个省的公安部门在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包括有两个在伦敦，有一个在格拉斯哥。中方的公安部门曾经说，这些中心负责的是行政职责，包括更新中国驾驶执照。但是保护卫士组织指控，他们实际的工作包括胁迫那些被怀疑公开反对中共政权的人回国。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在11月1号星期二在国会提出紧急质询，他问到这些中国海外警署在英国土地上面运作有乜嘢法律依据？中国官员系唔系负责营运？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回应话：报告所指嘅喺英国营运嘅中国海外警务服务中心相当令人关注，英国政府会认真对待。
Any foreign country operat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soil must abide by UK law. I've discussed this matter with the.
董勤达话。外国在英国土地上面必须遵守英国法律。我已经和警方讨论了这件事，我获告知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有非法行为。董勤达又说不会容忍任何非法地胁迫人回到原居国的行为。
Sadly, we have seen authoritarian states exercising repressive tendencies abroad and seeking to extradite
董勤达话：不幸地，我哋已经见过威权国家喺海外使用压迫手段，务求要引导或者系诱骗佢哋嘅公民翻到原来嘅国家，并施加惩罚。呢个系唔可以接受嘅。董勤达话：正喺国会审议嘅国家安全法案，会加强英国对抗跨国压迫、骚扰同威吓嘅能力。在伦敦的一间怀疑是中国海外警署的地址，是一间名叫 All Eat App 的外卖程式公司的办公室。公司由英国福建同乡联谊总会会长林瑞友营运。林瑞友以往时常出席英国保守党活动，同不少重要政客都有合照，包括两名前首相文翠珊和约翰逊。办公室一名职员对《泰晤士报》说，不清楚记者问的海外警署是什么。然而根据一条在中国社交媒体抖音上面发布的影片，林瑞友有份宣传福州公安局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另外两间在伦敦和格拉斯哥的怀疑中国海外警署分别是地产公司和中式酒楼。两间公司的职员都对《泰晤士报》表示，他们并不是海外警署。在荷兰，当地政府星期二命令中国立即关闭那里的海外警署。中国异议人士王正宇对荷兰媒体 RTL 新闻说，他今年较早时收到自称是鹿特丹海外警务服务中心人员的电话，对方要求他为了父母着想返回中国。此外，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星期二在国会回应议员的时候，被问到会不会关闭英国的孔子学院。董勤达重申英国首相辛伟成在今年7月竞选时候的承诺。他说辛伟成认为孔子学院对英国不少大学的自由构成威胁，会研究关闭他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洛志伦敦报道。
美国空军大学辖下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上个星期公布一份长达255页的报告，披露中国火箭军的部署，包括基地坐标，展现惊人的情守能力。分析人士据此研判并且警告说，自从2017年以来，中国火箭军体次是增加了至少10个导弹发射率，因为超越三成的增速，恐怕是为了大量生产核弹预做准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前身为第二炮兵部队，简称是二炮，自2015年底升格为解放军的第四个军种之后，发展速度备受国际关注。根据美国空军大学之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10月24号所发布的解放军火箭军组队的报告，中国火箭军目前辖下的总共是有9处的基地，其中6处是负责各类弹道导弹的作战。自从升格以来，各界关切中国火箭军陆续强化装备，譬如是东风 21D 反舰弹道导弹，以及是射程更远、威力更强的东风41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是东风17超高音速导弹。他的部队规模亦都同步快速地扩张。该个报告指出，单单是2017年至2019年的期间，中国火箭军破纪录地从29个旅增加到39个旅，扩张幅度达到 33%。相较10年前，中国火箭军已经从一支短程而且是易受攻击的导弹部队，现在是扩编为拥有各类核武以及常规武器的现代化部队。虽然该个报告并未详列中国火箭军各类的战力，但是根据台湾军方报告的计算，中国火箭军每旅编制是4到6个营，总计配库是36辆的发射车，每年是编制4枚的导弹。若以妥善率 80% 计算，各个旅应该是拥有112至116枚的导弹的战备力。美国国防部在2021年底发表中国军力报告的时候指出， 解放军拥有的核弹头将会从现行的350枚在2027年增加到700枚，至到2030年更加将会突破1000枚。对此，位于台北的前鸿锋三型飞弹总工程师张成分析，美国空军大学长期钻研的中国导弹部队，对照各方的资料，中国火箭军导弹旅的编制快速扩张，应该是为将来要出厂的核弹是预做准备。
我们在军中讲打装编训嘛，我要打什么仗，要有怎么样的装备，要怎么样的编制。
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在军中的所讲的打装编训，你要打什么的仗，要有什么的装备，要有什么的怎样的编制。他们现时的编制是先准备，然后是装导弹的装备，出来之后就可以打仗。美国智库这一份的报告，从中国火箭军各个单位的指挥官是哪一个、驻地的地址到经纬度的坐标都一一掌握，并且完全公开，令到外界惊呼这个根本是爬光中共的底裤。该个报告还指出，火箭军是位于安徽黄山的61基地驻地，它的作战地域是覆盖住中国东南部的地区，而且该个基地在接近台湾海峡的前线部署大量的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意味着一旦台海开战，它将会成为对台发动空袭的主力。该个报告还表示，61基地可能是指挥一个位于浙江东洋的无人机机队的驻地，虽然该个机队的公开信息是极少，但是它的部署位置恐怕是代表着它将会执行台海冲突当中的战术侦察、目标定位和损害评估的任务。除了锁定台湾的短程导弹之外，61基地近年亦都接收射程更加远而且是配备核弹头的东风 21A 中程弹道导弹，更加可能进一步配备改进型的东风31。总部位于云南昆明的62基地主要是负责东南亚亦是南中国海。该个报告表示，该个基地指挥两个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旅，两个核常兼备的洲际弹道导弹旅，它所属的627旅更可能是中国火箭军的第一个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旅。而另外624旅是配备有东风 21D 反舰弹道导弹的飞弹，其余于是2018年将会驻地移防到是海南岛，代表它在未来南中国海的潜在冲突当中可能是担负反舰反介入区域拒止的任务，亦即是阻挡美国的海军航母进入战区撤换。另有迹象显示，624旅恐怕是已经是配备有更加先进的东风 21E 或者是东风26的导弹。此外，位于甘肃兰州的64基地以及是位于辽宁沈阳的65基地都是因为近年扩编而受到关注。该个报告表示，64基地从4个旅增加到7个旅的规模，65基地则是从3个旅是倍增到6个旅，六年来规模是翻了一番。该个报告还指出，67至69基地分别是负责后勤、核弹头的管理以及运输、防护以及工程保障、试验训练等等的勤务。而另外，该个报告亦都是详列了火箭军指挥学院和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学术机构的部署，其中火箭军指挥学院的前身为第二炮兵学校，自1977年成立以来已经培养超过3000名的学员，有120人晋升为系将军。该个报告是厚达255页，它的巨细无遗感程度引发了舆论是惊叹，部分的媒体大赞该个报告连军犬单位都是没有漏走，更加质疑解放军全备是看得清光，未来是怎样打仗。虽然该个报告强调所有的信息都是取自于公开来源，坐标则是依据谷歌地图的指标示，但是虽然碍于中国法律的规定，谷歌所显示的坐标恐怕是有100公里左右的误差，但是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信息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外界仍然是可以从这一份的报告当中一窥美军的情报实力。苏子云分析，美军是搜集到中国的导弹情资， 除了採用網絡公開信息以及是傳統的人工情報之外，應該還有參考了譬如是 RC-135 偵察機所搜集到的電磁信號，而美軍在太空是佈建多達450枚的人造衛星所組成的星座，更加可以具體掌握到解放軍的基地位置以及是發射車的機動路線。蘇子雲說，美國一旦是掌握中國火箭軍各單位的所配庫的導彈以及是發射車的數量，將會擁有戰情的優勢。以台海戰事為例，若然中共發射第一波的導彈之後，約需30分鐘至一個小時轉換陣地再裝填，屆時美國若然是以台灣地對空飛彈 70% 的攔截率來計算，就可算出台灣在承受中共火箭軍第一擊之下可能造成的幾多個損傷，以及是後續如何疏散反擊。
不幸發生戰爭的話，美國可能會採取的是第二級的方法，中國可能只有一次的發射機會，就沒有辦法再進行第二波的攻擊。報紙還對美國
表示，台海北岸發生戰爭的話，美國可能會採取的是第二擊的方法，亦都是立刻還擊。中國可能只有一次的發射機會，就是沒有辦法再進行第二波的攻擊。這樣核戰的話叫做是拔了你的核牙齒。蘇子雲認為，美軍實際掌握的中國火箭軍情資遠多於已經是曝光的部分。美軍這次的損響中共二十大剛剛閉幕的時候是露了身手，恐怕是意在提早出手就嚇了習近平。他近期除了續任中共的第三任總書記之外，新一屆的黨政軍高層亦都是由他習家軍來獨攬。美國或者是希望一挫中共最新領導班子的好戰鋭氣。位於台北的前台灣國防部參謀本部防空飛彈指揮部計劃處的處長周于平是真是指出，美方亦都有深層的焦慮，因為察覺到中國軍力的快速發展，若然不提早因應，恐怕是遭到中國打破現狀，威脅美軍的領先地位。
現在而言，它的科技還是沒有辦法達到跟美國一樣的水準，所以它還是會繼續持續努力。我相信在對
美國
之間
表示
因
時異議，中國的科技仍然是未有辦法達到跟美國的一樣水平，所以它仍然是會繼續持續地努力。它相信在10至15年左右，他中的中國軍力應該是可以跟上，這個亦都是為什麼美國會加強去壓制中共。不過位於香港的鳳凰衛視評論員宋中平則是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美軍一向高估自己的情守以及分析能力，但是低估解放軍的保密能力。他批評美軍其實是缺乏獲取信息的渠道，因為這份的報告只是匯整了網友之間流傳子虛烏有的訊息，可信度不高。宋中平表示，美軍情報機構習慣是誇大中國的軍事實力，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幫美軍爭取更多的預算，但是他亦都不諱言，中國火箭軍確是解放軍主力發展的殺手鐧。宋中平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的火箭軍所奉行的原則是核常兼備，同時火箭軍亦都在實現轉型，要承擔二戰核威脅的目的，不單止是要打固定的目標，亦都在打慢速移動的目標，甚至是其他的各種特種的作戰目標。所謂的核常兼備、全局攝戰是中國火箭軍的用兵指導原則。據中共官方文件表述，核常兼備指的就是同時具備是核武以及常規武力的打擊能力，而全局攝戰則是強調配備從規模不一的核武到各個類型、功能以及是威力的常規彈藥。解放軍認為有了涵蓋全領域的軍火庫，才能夠確保對敵方實施具一定比例的威脅、攻擊或者是報復，以防止衝突在短時間內升級為是戰爭。根據台灣國防部在8月發布的中共軍力報告書，中國火箭軍將會在2027年具備對台灣以及第一島鏈範圍內目標實施遠距離精確打擊的能力，在2050年前即是要達成核天一體的信息化戰略核力量，亦就是航天、太空、衛星科技結合核打擊的實力。美台各方的情資亦都顯示， 火箭军是解放军序列当中最年轻的军种，但是受到警戒度却是应该是最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在近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纷纷是开始调查外籍空军飞行员被中国军队招揽担任教练的情况。有军事专家建议，无论违法与否，这些投身解放军的退役军人应该被视为背叛祖国和战友的叛徒。西方国家应该积极修补相关法律和国家安全监管漏洞，同时采取联合行动反制中国利诱各国的军事人才窃取情报和战斗能力的可耻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路透社25号报道，澳大利亚当局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一名美国公民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杜根。消息人士透露，杜根这一次被逮捕可能与他在中国的工作有关。英国官员18号公布情报称，中方以高薪招募多达30名退伍英国飞行员，协助解放军了解西方国家如何运作飞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防部官员随后亦都表示，正在调查是否有飞行员受聘为中国军队服务。法国传媒《费加罗报》21号披露称，北京一直在积极寻找熟练的法国教官，指导中国飞行员在航空母舰上着陆，学习不约空军的战略。除了美国和中国，法国是唯一拥有使用弹射器航空母舰的国家。英国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军事空战能力研究的资深研究员贾斯丁·布朗克对美国之音说，任何将西方机组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训练方法转让给中国解放军空军的行为，都将会构成美国、日本和其他民国的严重关注。因为至今为止，中国在度改进它的飞机、传感器和武器方面取得的进展，未能够与在为它的飞行员进行现实的有代表性的培训方面取得可比进展相匹配。因此，解放军空军寻求挖走经验丰富的西方飞行员，来帮助缩细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竞争对手在飞行员能力和培训方面的差距。据路透社报道，杜根在美军服役12年之后移居澳大利亚，创办了一间名为 Top Gun Tasmania 的公司，聘请了前美国和英国军方飞行员为游客提供乘坐战机的兜风服务。该公司网站显示，杜根驾驶的飞行机型包括了 AV-8 垂直攻击机、 T-2C 橡树舰载教练机和 A-4J 天鹰式攻击机。他还具备飞行战术教官的资格，拥有美国与澳大利亚签发的航空运输驾驶员执照。杜根在2014年搬到北京工作，目前尚不清楚他和中国军方的具体关系。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上个礼拜二援引官员消息指出，中国并不是利用退役飞行员来到训练解放军驾驶西方的战机，而是利用这些经验丰富的西方飞行员来到帮助中国研以空军战术和能力，年薪可以高达约$2,700,000。这类信息可能在台海冲突中是至关重要的。被招募的英国飞行员都有操作高速喷射式飞机和直升机的经验，驾驶过台风战机、美洲炮攻击机、鹤式战机和龙卷风战机等，不过未有人驾驶过 F-35 战机。据香港传媒南华早报10月1号报道，中国军事杂志《兵工科技》刊文说，自解放军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服役10年以来，海军加速训练航空母舰载机飞行员，但由于缺乏专为舰载机设计的教练机，进程受到阻碍。中国知道美国飞行员接受的教育和培训水平远远超出中国飞行员，在这两个领域提高水平的最佳方式就是从西方引进人才。曾经驾驶 F-16 战机 为美国空军服役25年嘅传统基金会国防政策资深研究员约翰维勒布尔对美国之音话：，佢冇办法预估有几多嘅退役飞行员为中国服务，这个领域有好多嘅灰色地带。佢介绍话，美国军事飞行员喺阅读机密材料之前，会签署被保密协议，根据约束力嘅协议，防止泄密俾他人。对于战机飞行员来讲，这些受限制的信息包括雷达导弹防御的技术和射程，以及击败红外制导 IR 导弹所需的耀班序列程序和机动操作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飞行员还学到很多其他非机密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非常有益。中国飞行员受过训练，可以遵循从空对空交战、大型部队演习、利用地面控制拦截等任务，这个使到他们非常机械化。维勒布尔表示，解放军可以在亲身受训中学习到美国飞行员灵活掌握战机性能的能力和强悍的战斗意识，增强战斗力。这个同西方战机使用是背道而驰的，例如基本的战机基本机动、近距离格斗、与大规模部队部署相关的战术和技术、非地面控制定向拦截，还有美国战机飞行员的战斗天性和气质。这些非机密的技能和态度，使到美国飞行员在空中如此高效。虽然你可以在教科书中读到，但如果没有上手训练，是不会真正引起共鸣的。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中国情报事务专家尼古拉斯·埃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话：，中国挖走美国退休人员的现象屡见不鲜，包括聘请前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人员和退役军人，而且试图在绕过法律的规则、不触发反情报反应的情况之下获得想要的信息。如果联邦调查局提出引渡请求，那他道根很可能就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卷第798条的系列，意味着某种机密或者是受限制信息，道根没有特权将它给中国，因为这个是被认为是美国政府信息，不是他的。前美国国防部情报局高级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指出，考虑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20大上要求解放军加速建设成为能够打赢战争的战备型军队，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中国政府可能在采取广泛的多样化的方式来到引诱西方前军事人员，不单止局限于飞行员。因此，正如解放军早期为共产主义中国获取航母的秘密军事情报行动一样，他将会采用多种行动来到实现他的目标。盖瑞特表示，即使退役人员仅仅分享非机密或者是非敏感的信息，亦都可以向解放军间接揭示和传递机密或者是敏感信息，仅向对手提供非机密或非敏感信息的衡量标准是一个低标准，不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零损害的可行防御。此外，他表示，中国可能会通过西方军事飞行员获得一系列无形的作战利益，来到带来培训者甚至可能不容易辨别或者是意识到的后果，直接或间接转化为击败对手的更强劲能力，即在未来的战斗场景中击杀美国和盟国伙伴的军事人员。而且解放军学员亦都会继续扩大训练其他飞行员，从而成为中国的力量倍增器。撇开合法性不讲，在训练敌方飞行员来到提高中国的技能即杀伤力的时候，可以说这些人不单止没有保护到自己的国家，亦都没有保护到他们的战友。盖瑞特说，埃菲迪米亚斯德亦都认为，这些背叛国家的飞行员应该被公布姓名，接受公众审视。过去25年里面，中国不将我们视为朋友，而是一直在这武装和训练，公开宣称美国是敌人。无论是法国、英国还是澳大利亚的飞行员，尽管他们可以说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违法， 但他们清楚地明白自己的行为正在伤害祖国，正在强化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这些知识，只在用于对付民军，这个是不可以原谅的背信弃义。无论在技术上是否违反法律，这些人都是叛徒。截至发稿前，美国空军、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查询，美国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表示拒绝置评。在法律后果方面，艾菲迪米亚德斯表示，美国法典第18卷第793条外国代理人登记法都有可能适用于中国聘请美国飞行员的某些案例，泄露军事机密严重时甚至可以被判死刑的。但他强调，在很多情况之下，中国的间谍战术有别于美国反情报人员的受训目的、法律的制定方式和调查方式，其手法超出美国军队反情报机构传统的搜寻范围。因此整个美国的反间谍机构正在布里曼山，我们没有负责人，没有关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战略计划，中国收集退休人员的资料试图获得机密信息，并且针对美国技术公司，这类手段超出了美国大多数反情报机构的权限范围。问题就在于了，中国已经在它全球间谍行动中颠覆了基本规则，而美国或其民国都未能够迎头赶上。艾菲迪米亚德斯认为，要警惕中国政府在这里干扰美国反情报人员执法时大打种族牌，比如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所使用的调查方式根本就不是种族主义，主要使用开源信息，能够识别在特定合同上讲大话的人，这些合同都是公开的，司法部之前取消了这个名字，但是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他说，传统基金会的维纳布尔指出，如果美国能够证明杜根确实分享了美国的军事机密，他可能会被起诉、罚款甚至入狱。但如果杜根只是为了中国军队进行了西方战斗机基本的机动和哲学训练，他很可能不会受到惩罚。他强调，不幸的是，目前并没有任何规则可以阻止美国战机飞行员为了获取报酬在这些灰色地带培训中国军事飞行员，除了指望个人能够秉持爱国主义以及对美国制度的忠诚。通过对中国进行培训，杜根这样的人正在将后来继任的美国飞行员置于危险之中。了解这些风险并希望保持美军系统的成功和诚信，是阻止我们这一代美国人帮助中国、俄罗斯或北韩飞行员提高水平的原因。维纳布尔建议到，考虑到这一点，美国军方可能希望让军人签署更加广泛的限制，禁止他们通过对人员进行战术、技术或程序培训来帮助敌对国家，无论他们是机密还是非机密的。这里的挑战是在于保持诚实正直。英国目前都缺乏有效的法律来到阻止退役飞行员投奔中国的怀抱。英国国防部表示，这个案例并没有违反到官方保密法，但是英国正在审查整个国防部门使用保密合同和保密协议的情况。新的国家安全法将会创造更多的工具来到应对当代的安全挑战，包括这个挑战。英国国防特别委员会主席埃尔伍德呼吁剥夺不爱国的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的公民身份。艾菲迪米亚斯德对此表示，英国议会曾经被中国统战部特工李征区贿赂，议会大吵大闹，但于事无补。这个是经典的纸老虎，这些国家会公开抱怨、咆哮和怒哮，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法律反对中国的行为。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需要果断采取行动，并切断中国在军事上发展壮大的很多角度。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一个新发布的报告说，美国众议院议长普洛西八月初访台之后，台海情况日益危险，美中台三方在各级别的直接和实质的沟通渠道仍然有迫切需要，但目前各方分歧限缩了对话的空间，亦都使到台海两岸关系更难管控。 有中学者甚至警告话，如果北京认为华盛顿喺度掏空一中政策，就有可能将与美国嘅外交关系降级。下边系我将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在10月29日发布了美中台三方学者在9月底举行的最近一场二轨对话的内容。报告由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卿董云常，亦都是该个智库亚太安全论坛主任以及是副主任李莹负责撰写。二轨指的是在政府官方对话轨道之外的前官员与学者之间的交流。作者是在这个题为是抗拒一个在台湾海峡的新常态的报当中表示，与会者在对话当中讨论了现状，哪一方在改变现状，以及是台湾海峡当前的情势是否能够被形容为是一个新常态等等的问题。所有与会学者都认为，当前台海情势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尤其是在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在台湾海峡以及围绕着台湾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并且中断美中多项的双边对话。在当前安全环境之下，越来越清楚的就是认知上的分歧限缩了对话空间，导致台海两岸关系更加难以管控。综合三方专家的看法，报告说没有一方认为自己是导致目前台海局势升温的一方。台湾与会者指出，自8月2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台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升高，这个使到台湾必须为中国可能发动战争进行准备。不过大陆与会者强调，近来中国的行动只是因为佩洛西访问而作出的一种战术，更加重要的就是他们并不代表一种战略的改变。虽然对现状以及近来一些的事件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报告说所有人都对台海日渐军事化以及目前台海两岸关系被称作为是新常态的情形是感到担忧。他说美台与会者认为大陆军事资产定期对台湾海峡中线的侵扰应该是被逆转，以避免一个危险的新常态。大陆与会者则是认为台美在涉及到对台湾军事协助以及提升美台关系，包括鼓励其他国家亦都提升这种正式关系的行动是破坏稳定以及危险。与会人士都明白这种新常态将会使到两岸关系更加难管控，亦都会令到所有各方非常接近冲突。关于与会学者对台海是否有一个新常态的讨论，报告提到了一个中方的认知，这个就是一个新常态将会涉及到一种政策的过程，它的结果将会是新一轮美中关系的恶化，以及是台湾海峡更多的军事紧张。北京认为它被拉入了一个与华盛顿的全面竞争，进一步加剧两大强权之间的互不信任，并且扩大对台海威胁认知的鸿沟。报告表示，中国方面的这种看法是发出一个严酷的警告，北京可能考虑降级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如果他认为美国正在是掏空其中一个的承诺，因为华盛顿和台北的行动最终将会使到北京感到他已经不需要受他的和平统一政策的限制，因此可以作出相应的反应，包括通过军事行动来阻压台湾寻求独立。不过报告说，从台湾方面的看法来讲，维持台海现状的军事稳定以及明确的界线如今已经是被抹去或者是模糊，这个只会使到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加接近于现实。根据这位的与会者，北京重新定义现状是正在将台北逼到墙角，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情况，他们有极高的机会发生错误的沟通、错误理解以及错误的判断，中线是应该得到事实上的重新确立，以便恢复稳定。美方人士则是表明在华盛顿官员是认为有必要确保台湾不会遭到譬如是好似乌克兰一般的命运，不过对于具体的做法并未有共识。中国大陆学者表达对台湾政策法的担忧，美方与会者则是澄清这个法案并未有要恢复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或者是改变美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官方立场，它不应该被解读为是对使用军事力量的授权。不过与会人士仍然对这个的法案显示美国对台湾有自决权利的支持，以及是它的通过可能改变美国政策感到不安。
但是无论返回到旧的常态几咁困难，报告作者表示这些都是非常之急迫的事情。报告说他需要是三个权威性的保证，台北应该向北京保证他不寻求独立，华盛顿应该向北京保证他会遵守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他亦都应该直接地声明以便作为是公开记录这个政策是什么东西。北京应该向华盛顿和台北保证他会遵守和平统一的政策。除此以外，北京和台北应该是寻求方式来加强跨海峡的沟通。为了避免近期台海紧张的升级，报告建议在下一次美中高级别会谈之后的声明应该包括几个部分。一是中方表明没有武力统一的决定和时间表，他仍然是维持和平统一的政策。二是美方表明他仍然是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亦都不会阻碍当前分歧的和平解决，包括可能的统一，只要他符合台海两方人民的意愿。虽然存在着紧张和分歧，不过报告表示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在一轨半以及是二轨的级别都有私下直接以及是实质性的沟通渠道的急迫需要，以便厘清意图，分享睇法以及是管控危险。一轨半是指的是有官员以及学者共同参与的讨论。报告提到由于目前缺乏有用的沟通渠道，包括那些旨在是管控美中关系以及是避免台海战争的渠道，而且大陆和台湾的官方以及非官方对话并不存在，这个令人难以对两岸关系的改善感到乐观。不过让一些美方与会者感到审慎乐观的是，台海情势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走向战争。他们认为在关于佩洛西访台一事上，官方渠道却是对避免误判发生作用，而且北京对美国最近的对台军售、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以及是拜登总统在60分钟时事节目当中是访谈的沉默反应，都有可能是克制的表现。参与这次二轨对话的除了是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会长艾略特以外，美国专家还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刚、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何瑞恩、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研究员李淑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郭来义。中国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毅、北京大学国家观念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主任桂业、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台湾学者包括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周家臣、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黄辉博、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志正、富人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瑞国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共政治局新成员名单确定，前中国驻日大使、现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进入中央政治局，他将接替杨洁篪成为新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专家认为，新的一轮人事报告当中，改革派的退场与财政专业幕僚的减少，将会导致中国的对日外交更加强硬，未来日中之间较难展开高层级的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0月24号出席记者会，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第三个任期里面的日中关系问题发表评论，称在双方努力下构建起有建设性而且是稳定的关系很重要。中共二十大10月22号闭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式开启第三个五年的任期。10月23号公布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名单都为习近平的亲信以系旧部署，这个打破了行之有年的七上八下的派系共治、老领导推举、女性入政治局等惯例，显示习近平对人事权的掌控较过去更为提升。分析人士认为，从中共未来五年的最高领导层的名单看来，习近平完全垄断了党内大权，更加独裁统治，在涉外人士方面亦都透露出大幅度的调整的征兆。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未入选中央委员，王毅进入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他将会接替杨洁篪的外事办主任一职，成为了中国最高的外交官。王毅大学主修系日语专业，1982年至北京以外华毕业之后，是分配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在大约40年的外交生涯当中，王毅曾经多年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工作，2004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驻日大使，2013年起担任外交部长至今。王毅升任中国最高外交官，将会对未来的中日关系产生什么的影响，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认为，虽然近年来日中关系走下坡，但是中国有派遣系官员参加9月27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9月29号在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习近平亦都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交换电报，因此日中之间依然维持某种程度的外交和经济的往来，但是在未来恐怕会有变化。他指出，中共新一届的政治局委员与常委的名单未有所谓的改革派，似乎显示中国对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会趋向强硬。
中国如果推动这个改革政策的话，还是改善跟西方的关系，他们掌握了一些，
表示因为如果中国推动改革政策仍然是稍微改善跟西方的关系，他们融入了所谓的双循环或者是共同富裕，他们要追求经济发展，要推动经济发展的话，不得不重视和国际社会推动贸易关系，就不得不靠西方的经济。所以如果中国国内推动改革或者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就能够稍微改善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这次的人事案当中所谓的改革派都不见，经济的改革派以及是懂金融的人、了解财政的人亦都减少，这种部分当然影响到中国新的政策当中的对外政策。川岛真认为，随着新一轮的人事布局当中改革派的退场和财政专业的幕僚的减少，未来中国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态度和政策都会更加强硬，很可能不会注重改善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自从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革命和香港的雨伞运动开始，中国就发现需要和日本维持友好关系，才不至于和大部分的近邻政体系都交互。他认为在二十大之后，两岸的关系会更加绷紧，因此中国将会格外重视对日本的政策，更加希望和日本保持友好，但是日本未必是会有正面的响应。
中国政府は、結構ロシアを支持しているところがあって、ウクライナ問題を含めて、そういうようなロシアを支持する国と違うところは、
中国支持俄罗斯政府、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日本会响在意是否要与同支持侵略方的国家交好。可以话，日本的决策者响同政治家对于同中国友好呢件事情上边，都会抱持咗相当大的疑问。所以即使中国在对日政策上面想要提升日中关系，日本也不太会是直接响应中国，自然使到日中关系陷入停滞的状态。关于日中俄近期的关系，东京大学大学院学者川岛真指出，中国自十九大以后，在国防安保和领土争议方面始终是保持强硬的姿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日本周边的活动越来越活跃，日本特别注意近期中国和俄罗斯越来越频繁的共同军事活动，比如是中俄两国军舰通过日本的津轻海峡等等，令到日本感到十分之警戒。因此日本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公布的国安三大文件当中写入针对中国的安保对策。不过他认为，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往来目前不会因为政治关系而太大的改变，只是在经济安保对策上面是需要调整。
日本呢，就是五十年一直都在用那个政经分离，政治跟经济分离了。所以那个二十年前的所谓的 中冷
战
热
表示，日本呢五十年以嚟都采用经济分离，亦就系话政治同经济系分离，所以有二十年前嘅政冷经热嘅状态。但系现时所谓嘅经济安保嘅问题，经济同政治系变得有啲系难分开。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今年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以及范围进行弹道导弹发射，截至10月14日，朝鲜今年已经发射了44枚的弹道导弹，包括6枚的洲际弹道导弹。作为回应，美国正在制裁参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运送精炼石油的2名个人以及3家实体。精炼石油直接支持了朝鲜的武器计划以及是军方。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正在制裁参与向朝鲜转让或者交付精炼石油产品新东方航运有限公司以及是郭继胜以及陈思焕2名个人。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仲对呢啲个人拥有或者控制嘅2家实体进行制裁，分别系安夫萨尔贸易公司以及系斯旺西斯港口服务公司。呢啲嘅制裁嘅结果系呢啲个人以及实体响美国或者由美国人拥有或者控制嘅所有资产同埋资产利益必须要被封锁，并且向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报告。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的规定通常禁止美国人涉及被封锁或者是被制裁个人的任何资产或者是资产利益的所有交易，或者是禁止在美国进行这一类的所有交易。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禁止以船对船的方式向悬挂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是国旗旗帜的船只转让任何物资或者是运出任何的物资，并且是从2018年开始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精炼石油产品的进口量限制在每年不超过50万桶。自实施以来，朝鲜每年都打破这个的上限，如果未有向联合国1718委员会的报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配额以内的任何精炼石油的进口都是非法。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及金融情报部的副部长纳尔逊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远程弹道导弹发射，包括飞越日本的发射，显示继续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美国将会继续执行多边的制裁，并且向全世界追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制裁躲避劳力，包括对那些支持这些活动的人实施制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